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真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十一集，找到可以工作的地方。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在数天的长途奔波之后，都城的轮廓进入了眼帘。威廉远远地瞧见了城市四围的围墙，那是伦敦。他想，一种快乐的情绪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要在那儿完成他的工作。在城门外，他看到了花园、田地和被树木丛生的坡地所围绕的沼泽，但是威廉并没有想到，要完成他的工作，伦敦是最糟糕不过的一个选择。在众主教和教士的治理下，那里败坏猖獗。红衣主教沃尔西榨干了百姓和教会的钱财，要对法国发动新的战争。他通过各种狡诈的行径来达成此目的。行商作贾对事态的发展都非常愤慨，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偷运来的路德版圣经在大广场上被成堆的烧毁。罗马天主教会用猜疑的眼神看待圣经带来的新变化。国王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他奢华的生活消耗着国库的大把金银。宫廷中猜忌当道，许多揭露罗马天主教会压榨行径的人在恶名远扬的国家监狱伦敦塔监狱里哀哼。1523年，威廉·丁道尔来到这个城市，将自己暴露在了这个恶势力的温床之中。马车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前行，到了旧伦敦大桥，这是泰晤士河上唯一通往伦敦城的桥。车夫在桥内狭窄黑暗的通道中辨别着出路，河两边有破旧的房屋悬在水面上，巨大的木桩支撑着它们。大部分房子里住的是制针工人。整座城被高大厚实的城墙包围着，城墙上分布着小瞭望塔和高大的双扇门。对于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的威廉而言，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他注意到所有的街道都通向那个大市场，大小商户的房子坐落在广场四周，每一栋都带有自己的小花园。每样事物看起来都与布里斯托尔相似。威廉要找个临时的住处，所以他让车夫停在一家客栈门口。很快他就找到了一间满意的旅店，并订了房间。 有人从车上卸下他简单的行李，送进他的房间。他又感谢车夫的辛劳，那人随后就回了小索德伯里。第二天早晨，威廉被周围的噪音吵醒，刹那间他忘了自己身处何地。在索德伯里，他从未听到过这种嘈杂。慢慢的，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伦敦。这里的环境与那座庞大庄园的寂静相比，差异是多么的大呀。他环顾自己的房间，仅有的家具就是一个小箱子和一套桌椅，仅此而已。随后他站到窗前，观看街上热闹的景象。他自言自语道，希望我能另外找一个可以继续工作的地方。早餐后他出门，计划去拜访市政司库官吉尔福德先生，或许他能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要找到西门大街并不难，他就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后面。那个富人区里矗立着一栋栋漂亮的房子。威廉边走边注意查看门牌号。忽然间，他看到了一个门牌上写着“王室司库亨利·吉尔福德爵士”。万幸，约翰·沃尔什爵士给他写了推荐信。威廉松了一口气，他满怀信心地拍打着大门上的铜环。很快他就见到了吉尔福德爵士。威廉把推荐信交给他，这位司库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读那封信，然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问道，丁道尔先生，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想与滕斯托尔主教取得联系，在他家里找一份工作，同时我可以继续翻译新约圣经，毕竟滕斯托尔主教熟悉伊拉斯莫的著作。吉尔福德爵士承诺会与主教谈谈，并为威廉做些安排。他补充道，但是建议你亲自去见见那位大人，请求与他面谈。
威廉无法再等下去了，他想尽快继续翻译圣经。他写完信后亲自送到圣保罗大教堂边上的主教宅邸，不久他就被召进去面谈。一开始与主教大人的会面是愉快的，威廉请求主教把自己留在他家里，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工作，还可以学习。滕斯托尔主教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他的教育背景、资质和工作情况。然而滕斯托尔一听说他在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日常语言，就面露迟疑。这位主教虽然乐于助人，但他并不是胆大之人，他可不想捅马蜂窝。主教马上冷淡地让自己保持疏远，他说，那可是件危险的事。不，目前我的家里没有地方，我家全住满了。此外，伦敦有的是机会，让像你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找到住的地方。滕斯托尔主教站起身来，拿起银铃摇了一下，一个男童走了进来。他命令那孩子，带丁道尔先生出去，会谈结束了。 威廉非常失望地回到住所，他曾一直想象能在一位高级教师的保护下完成他的工作，因而他曾寄希望于滕斯托尔主教。实际上这位主教因丰富的学识而备受尊崇。威廉曾一直认为他可以在教会的保护下工作和学习，他一直对此寄予希望。 此时的失落何其之大呀。威廉丁道尔必须要体会到神正带着他走一条非常不同寻常的路。这项工作不会在华丽的主教宅邸完成，在那里他或许会工作得很舒适，却会处于危险和艰难之中。他的工作还缺乏必要的手段，他将背井离乡，这样英语圣经才会面世。他像梦游一般走回了自己简陋的住处，他小声说着，不管发生什么，我的工作会继续的。他对此坚信不疑，这个信念像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不会熄灭。威廉在等候拜见主教期间，曾在每个礼拜日到伦敦西城舰队街的圣顿斯坦教堂讲道。他要走大概3英里的路才能到那儿。在丁道尔详细解释经文时，前来礼拜的人们不明白他们所听到的。他的讲道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威廉看到每一周都会有更多的听众来教堂，他们坚持来听到。一些人只是好奇，但有些人是出于对纯正福音的饥渴。人们无论贫富都坐在讲台下面听他讲道，他们中有尊贵的富商，也有邋遢的富人，甚至还有贫民区的男孩和女孩。威廉凝视着会众，心里燃烧着对这些人的怜悯。关于永恒，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愚弄呀？他的讲道变得火热，并且他再次阐明经文，因而即便是年纪最小的人也能明白。他强调说，主耶稣所成就的大功是救恩的唯一根基，无需添加任何善行。在人们陆续回家，教堂慢慢变得空旷之后，年轻的教士也离开了那里。他向外走，心里仍然沉思着刚才的讲道。亲爱的家人们，丁道尔的故事第11集就播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凝神怜悯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